大家平安。来，很高兴再次能够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神的信息。我现在是因为有一些那个新面孔，所以我很快的简单自我介绍一下。我以前也是在这个教会聚会，但现在是因为礼拜天去我们教会在 Gilroy 南边的 Gilroy 也有一个小的教会，所以我现在礼拜天到那个地方去服事，所以平常就比较少看到各位。那但是回到这里就觉得敬拜非常享受，看到有那么多弟兄姐妹，爱主的弟兄姐妹带诗歌，那个精神我都能够体会得到，所以也受到一些鼓舞。我们今天这个读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的第9章9到17节。那我的题目是迎向光明。第一点是我们迎向光明是因为有神的呼召。不论我们现在的光景是怎么样，你能够成为基督徒或者你能够来亲近神，其实都是神的呼召。可能这个我们自己，当然我们自己是不了解，你可能要经过很长的时间，或者说很快你就能够来接受接纳，愿意成为基督徒，愿意来成为神的门，耶稣的门徒。每个人时间不一样，但是相信我也体会得到，这个都是有神的呼召。像今天的这个书的作者马太，他是一位犹太人，然后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一个税吏，因为在这个经文第九节，如果你翻到圣经9章9节，那里就可以看到说，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然后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官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跟从了耶稣。耶稣在某个地方走，然后他看见了一个人，名字叫做马太的，他坐在税官上。这个马太，他另外一个他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利未。利未是犹太人12个支派以外另外一个支派，他的工作是特别被分别出来要来服侍神，在圣殿里面做祭司的工作，做服侍神的工作的，是一个在犹太人当中呢是一个地位 不太一样的哈。而且他的工作是要来亲近神、服侍神，这样子的一个工作的。照理说，他在犹太人当中，应该是很受他们的身份地位是很受尊重的，很受敬佩的。可是他现在有一个人叫马太的，他是利未族的，他坐在税官上，税官就是在那里坐在那里在收税的。大家的今年的税都报了吗？我还没报完呢。我们知道我们在报税的时候都要准备很多资料现在这个税好像你也难逃税你资料要根据那个很详细的，然后呢这个有软件嘛，对不对？或者你要拿去给人家报也可以，或者自己报也可以，是对我们来讲是很方便。但是你是很难逃税的在这个地方，这个马太他就坐在一个桌子那里坐在一个位置上，然后来来往往的犹太人才从他前面经过，那他就向那边要钱要收税。那他收了这个税以后，收了这个钱以后他因为他这个能够做这个税吏这个工作也是他争取得来的，像他去向罗马政府竞标譬如说有 好些人想要争取这个位置，然后他们都缴上了一个好像说一个他们的工作能力有多强，他可以说好，我今年可以交多少税上去在这个区可以收到多少税， 我可以交上去，说多少钱可以交上去。那就是彼此之间这样子的那些竞争者竞争，然后最高的人得到啊，得到这个工作，得到职务，你可以去做这个税吏的工作，然后收到这个钱，然后再把啊，他答应好、哦、他答应要多少的交上去给罗马政府。但是他收的钱可能不止这些啊，他如果说口气啊巧这个怎么讲，奸诈一点，或者说巧妙一点，或者说狡猾一点，或者说甚至于压迫强迫、哦、这些过路的这犹太人，因为没有一个绝对标准嘛，对不对？他可以多要就多要，所以多要的东西多得到了，他就放到他自己的口袋里面，就自己就越来越有钱了。所以税吏在犹太人当中呢，是被看成是很讨厌，而且是很这个下流哦，很这样子的人、啊、甚至于被跟那个罪人在犹太人当中看这样子是一个坏人哦，所以是犹太，所以当税吏的这样的人呢，在犹太的社会当中呢是不被认可啊，不被接纳啊，他是被排斥在外面，跟甚至于他们所赚的那些钱，他要去拿去奉献。都不被接受，所以这个是会常被排斥的人。所以但是他就以这个为生，他也无可奈何，所以他就坐在那里要说再说。可是耶稣看见了他、哦、耶稣看见了一个人、啊、其实耶稣看的不光只是表面，我们知道我们人都是只能够看到表面，看到、你的外表，但是人呢，但是神呢能够看到人的心，神能够看到人，知道人的 后面的这一切。像刚才诗歌时候讲的、诗歌、那个永文他带的时候，他说每个人都有困难，对不对？那我们这个困难每一个家都有，每一个人都有，但是我们不见得，我们也 不敢不想、啊、把这个困难这个表现在、在一个众人面前。但是呢神他知道，神看到他知道他的光景，而且神还对他说你来跟从我，神对他说你来跟从我。那马太的反应是什么？他就起来跟从了。他圣经讲的也很简单扼要，他没有讲到说他有犹豫，他怎么样在那里、哦、这好像就很自然就 发生了，他就跳起来 就起来就跟从了。但是在这里也可以知道说，马太他一定感受到说，他被耶稣这样一呼叫一呼召，他整个人整个心都跳跃起来了，他都改变了，他就很高兴，哎，既然有人叫我的名字啊，有人要我来跟从他，他接纳我，他一定接纳我才会来叫我的名字，他会要我去跟从他。我记得我小时候很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 有一位这个在学校、我记得坐在教室里面窗户旁边，突然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是我们学校的那个乐队的指挥啊，我跟他也不认识不熟啊，但他长得很高很高大，好像大家看 我的感觉说、欸、他长得很英俊高大，好像大家都 很这个 小同学嘛，小男、欸、很没想到他叫我的名字，我竟然欢喜起来了，而且他还叫我绰号，他不是叫我真的，他在其实他在开我的玩笑的，他把因为台这个我们中国人讲话有时候都是音，对不对？有那个谐音啊或者什么音会连到另外一个意思去嘛、哦、然后会引起大家哈哈一笑。结果他叫我的名字，而且 还开玩笑的， 我就体会到说、欸、我好像很高兴被他这样一叫，这个印象我还存在这里面。所以你看看这个马太呢，他被耶稣这样一叫，你可以想象其实他心里是多么的高兴、啊、即使虽然他还不知道说叫着要去做什么，但是因为他的光景，你看他在犹太人当中是不受欢迎的， 啊，是被这个边缘化的啊，被排斥的。现在既然叫他的名字，他就跳跃起来，心里就跳跃起来，所以他就马上的跟从了耶稣了。然后更进一步，在第十节这里讲说，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跟和罪人来了，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这里就是讲说，耶稣在某一个房子里面，在那里坐席，就是在吃饭。哦，有人请耶稣吃饭，然后吃饭以后呢，这里中文是好像说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的，就是他们耶稣先吃饭，跟很多人在那里吃饭，然后再接着后来又有一些税吏和罪人来的，来跟，然后有耶稣的门徒和他们一起在那里吃。这个在这个路加马可福音就讲到，这个屋里呢，其实就是马太的屋里了，就是这个税吏的屋里，就是这个税吏有钱呢，啊，他屋子大，而且他刚才我讲了，他心里很高兴，他圣经没有讲，可是他就是很高兴，他就邀请耶稣到他家去一起吃饭了，而且先吃饭，然后接着，我想马太又通知了他的一些朋友，一样做税吏的，还有在社会上被看为罪人的不好的那些人，也就跟着听到了这个消息，他们就跟着来了。然后在这个席上呢，又有耶稣的门徒都看到，哦，耶稣愿意来跟他们一起吃饭，哦，这个门徒们都看见了。但是在这个接着下去呢，十一节，这里圣经讲说，法利赛人就看见，法利赛人当然不会来跟他们一起吃饭，但是法利赛人都在，好像在监督着耶稣，还有他的门徒啊，他们所作所为啊，所以他即使没有进去屋子里面看吃饭，可是他就看到有很多人就走到这个屋子里面，然后在那里一起吃饭，所以他又不敢，他就对耶稣起了这个很大的反感了，因为他说什么？他说他就问他们的门徒，因为他还不敢直接去问，直接去质问耶稣呢，还是只敢跟他的门徒讲，他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所以这个税吏跟并罪人，就等于说你税吏和罪人就是一伙的嘛，在法利赛人的在他们当中，就等于说税吏就是那些罪人嘛，就是说不受犹太人他们所接纳的那些人啊，特别是不被那个法利赛人，因为法利赛人大家知道，法利赛人是相当于像现在的在教圣经的人的这些老师们啊，甚至于还强要去执行啊，要看看谁有没有照这个神的话语，在旧约的神的神的旧约的那个神的话语有没有照那样子去做？哦，法利赛人是这样子的一个在社会的地位是这样的，所以他们认为自己是很好的，这个是一个义人，所以他们自己觉得他们是好的，在神眼中应该是好的，所以他就看到耶稣这样做，跟罪人怎么可以跟罪人同流合污呢？那你就不等于也是罪人了吗？所以他就起了反感，而且他又去跟他的门徒讲说，你们的老师为什么和税吏和罪人一同吃饭呢？啊，大家知道说在这个时候，虽然他们距离坐得很远了，他讲这个话，可是耶稣他听见，耶稣知道他们在讲什么，所以耶稣不一样，耶稣就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康健的人，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医生。因为刚刚讲，在这个在当时社会啊，比如说他们那个法利赛人觉得自己是一个义人，觉得自己是一个健康的人。所以耶稣讲这个话，好像是在不光是在讲给这些所有人听，而且 特别要讲给这个对这个法利赛人讲。他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当然好像会指的是不是指法利赛人呢？哦，有病的人才用得着。这个可能就是说看你自己是从一个什么角度，也许是法利赛人从自己的角度看他是属于康健的人，他用不着医生嘛。哦，但是在神看呢，在世上的人每一个人都是需要神，所以他才来到这个世上。耶稣是来拯救罪人，不管你是是什么样的人，也许是被社会所轻视、被社会所忽视的人，或者是做坏事的那些人，或者是根本就不认识神的人，这些在神的眼光中来讲都是罪人。所以耶稣来等于说是来拯救世上所有的人，但是我们自己人呢，不见得了解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像这个法利赛人，他们只是虽然是在教圣经，教那个旧约，而且也要大家照着这个做，可是他们不知道很多事情，他们不知道说做的事情的真正意义在哪里，他们只是变成一个守律法。那耶稣的门徒也同样看到这个，所以这个在这些门徒的成长过程也是非常重要，能够看看耶稣他到底真的要说的是什么。那这个接着下去我们可以再看到十三节，耶稣又说，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耶稣借用这个旧约，旧约的话，经上，这个经上是指在何西阿书的第六章，何西阿书第六章的四到六节，那里就是在讲，在那个时候，犹太人呢，他们北国已经灭亡了。然后南国还没灭亡，然后神借着先知何西阿对南国犹太人说话，他说神说他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前面又有经文，如果说大家也来换一下那个何西阿书那个地方，这样会比较清楚。第六章，我念第四节到第六节。主说，以法莲啊，我可曾向你们怎样行呢？犹大，我可向你怎样做呢？因为你们的良善如同早晨的云雾，又如树上的甘露，因此我借先知砍花他们，以我口中的话杀戮他们。我施行的审判如光发出，我喜爱良善，或做这个连续，我不喜爱祭祀，喜爱认识神胜于还祭。这个耶稣就是引用这里的话，耶稣要说的是什么？耶稣说以法莲就是指 北国、还有犹大就是南国，他说你们的良善啊，你们的连续啊，好像早晨的云雾，好像树上的甘露。这早晨的云雾呢，是这个很快就会，虽然是阴天呢，早上起来阴天，可能有很多云雾，可是那个云雾呢，很快就散掉了，就是停留的时间很短暂。耶稣就是在指，其实耶稣是在指责他们说，你们的良善、你们的连续，就是很短暂。神已经交代他们，必须要有良善的心来彼此对待，可是他们的良善，他们一直走到最后，他们的良善、他们的联系都是很短暂就没有了，而且他们又不认识，渐渐的远离了耶和华，就渐渐的不认识神了，然后反而只做这个什么祭祀的工作，就是做有按照律法去敬拜，去 去那个圣殿里面敬拜，去犹太人的圣殿里面去敬拜。就像我们今天，如果我们来想想我们自己，如果说成为基督徒以后，如果平常不多亲近神，不没有照神的话做，那只有礼拜天来这里，或者说只有参加一些团契，这样子是不够的，这样的基督徒是不够的。所以神，耶稣他愿意，跟这些罪人一起吃饭，就是因为他有连，他是连续的神，他是良善的神，所以他因为神的良善、神的连续，所以他愿意来到这个世上，来跟这些人吃饭。所以他讲说，要你们去揣摩，是要你们再去思想，要你们再去反省。他说，耶稣说，我来不是招义人，乃是遭罪人，因为世上在神的眼光来看一个义人都没有，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我们都是需要，每个人都是需要神，但是因为有神的怜悯，所以我们可以被拯救出来，我们可以远离这个罪，我们可以成为蒙恩的罪人，甚至于我们是偶尔会犯罪的义人。可是在这时候又约翰的施洗约翰的门徒他又来了，他来问耶稣，他说因为施洗约翰的这些门徒，他们的老师施洗约翰在这个时候是被关在监狱里面传扬神的福音，因为大家知道说施洗约翰是在替耶稣基督做一个来到世上做一个开路的先锋，他来宣告说耶稣要来到世上，弥赛亚要来到世上，他是做个来传扬神的福音的人。可是他在这个时候呢，被关到监狱里面，所以这些跟随的门徒啊，约翰施洗约翰的门徒，他们就很纳闷，也很悲痛，对不对？所以他们就说，他们就常常为这个事情来祷告，来禁食。那在这个时候呢？这些约翰的门徒，施洗约翰的门徒，他也来到这个地方，他问耶稣，说我们常常来禁食，而且这个法利赛人也常常禁食啊，那你们的门徒为什么不禁食呢？这是为什么？大家知道说这个刚刚讲到那个法利赛人啊，他们的禁食是可多了，一个礼拜有两次。然后呢，这个本来在神的律法里面并没有要求说你什么时候要禁食，并没有这样子的规定，只是禁食的目的是为了说你要寻求有神的同在，寻求神的旨意，因为这样子亲近神，要寻求神的旨意，所以你来禁食，这是最初的目的，也是为了犹太人他们律法书有讲，利未记里面有讲啊，就是每一年的赎罪日他们要到圣殿去献祭来赎罪，那一天他们要禁食，这个有明文讲的，就是只有这样子。可是法利赛人就把它变成说，延伸这个神的话语，变成每一个礼拜要两次，变成有点形式化了。那这个，但是他们以这样子形式化遵守神的律法，他们以为说这样做是遵守神的律法，这样是一个有义的人，这是他们对自己的看法。但是耶稣跟他讲，耶稣接着讲，在十五节，耶稣说：“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哀痛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要禁食。没有人把旧布补在新衣服上，因为所补上的还带坏的那衣服，破的就更大了。”所以耶稣是回答说，新郎和陪伴之人，耶稣虽然用这个比喻，其实他耶稣用这个比喻也是他们明白的，因为在这个律法书上里面也有讲说，好像比喻成神是新郎，然后信靠他的这些以色列人呢是陪伴之人，所以现在呢新郎跟他们同在，就是耶稣和他们同在的时候，他们岂不是要欢喜快乐的吗？ 所以何必要禁食呢？他们是要欢心快乐的，就像在任何的宴会上，如果是大家为什么在庆祝的时候，大家都是心欢喜快乐的，那何必需要那个哀痛呢？何必需要禁食呢？可是呢，但日子将到啊，有一天这个但日转这个转换呢，有一天呢，有一个日子将会到，新郎要离开他们，所以耶稣也等于在有点暗示说，他自己有一天也要离开他们，那时候他们就要禁食了。他们要禁食为什么？因为新郎离开了他们，神离开了他们，他们如果要继续与神同在的时候，他们可以禁食啊，可以来寻求与神的同在。这在对我们现在来讲也是一样，我们并不常常说啊，我们需要这个禁食祷告或者怎么样，但是你如果觉得你需要去追求与神同在，需要不管对什么样的事情，如果特别是重大事情，你要希望有神同在，有神来告诉你神的心意的时候，你要明白这个样子说，你可以禁食祷告，但是并不需要成为说啊，我们为了好像变成例行，变成一种公式化的，这样子是失去了它的意义。公司有一位同事，他是他是信这个东正教的，他是那个Ethiopia， 就是Ethiopia的国家来的。这个在旧约，在这个新约里面有讲到说，当耶稣不见，耶稣后来，就是有一段是讲到说，Ethiopia这个国家的一个太监，是不是在读这个以赛亚书？当他读不懂的时候，那时候有耶稣的门徒腓力刚好从那边经过。那这个是耶稣已经复活已经升天以后的事，是不是升天以后耶稣复活了但是没有跟他们同在，没有跟门徒同在。那腓力就是耶稣的门徒，去跟这个以索比亚的这个太监讲解那段圣经的经文。所以我这个同事呢，他的祖先就很早很早，已经2000年了，信耶稣了。所以他们的年历，他们的 calendar上面都很写得很清楚，每一个月哪一天哪一天哪一天要禁食。但禁食是他们就自己在家里禁食可以在家里禁食，或者是去教会然后他们就祷告，他们就在一起祷告。但是我相信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多亲近神，多亲近神，多了解这个神的心意是什么，这个目的是这样做。所以他在我这个同事他在禁食的时候，他一样来上班，然后他看起来是稍微疲倦一点，但是他的脸还是非常喜乐没有说因为禁食肚子饿了就没有体力做事情，就心情不好或者怎么样，都没有。所以这个样子才是一个禁食的一个真正的目的。但是我们然后耶稣又讲说，他不把没有人把一个新布补在旧衣服上，没有因为这样做会反而带坏了新衣服。而且他又讲了一个，就是没有把新酒倒在装在这个旧皮囊里面，因为这样做的话会把那个旧皮带会破坏掉。因为古代他们没有，不是在那时候还没有用瓶子装酒，都是用那个羊的皮牲畜的皮去做成一个酒袋子来装酒，这样也比较好携带。但是呢，新酒若是新酒，它需要发酵的，所以这个发酵的时候，如果你那个用旧皮带的话，如果又装得很满，那一发酵，这个皮带就会爆开了。所以那新皮带呢，因为你新做好，它那个皮带还可以膨胀，所以你这个新酒如果装在里面以后，如果它发酵膨胀，那个新酒还可以装得住。那这个意思就在讲，耶稣就在讲，新的跟旧的不能匹配放在一起。如果一个人知道我们需要神，我们接受了神，成为基督徒，我们的观念我们旧的过去都要改掉，不能跟这个新的神的教导放在一起。 神的新的教导是就是讲耶稣来的这些教导是要放在新人身上，让一个人有了神的新生命的新的神，有神的新生命以后，神的话语进入到神这样子的人的心中，这样子他才会可以在里面产生力量，这个才可以像刚才讲的活出这个荣耀的生命出来。耶稣就是在用这个比喻，就是在告诉他们，你们不要再墨守成规了，你们应该要有一个新的观念来接受这个新的教导。虽然这个教导其实是从古以来就不变，但是神是让他真正回到，耶稣让他真正回到神的心意是什么样的教导。这个神这样讲，我相信对我们现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是能样同样可以可以应用到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我记得我刚刚讲像我在成为基督徒之前我这个人其实是一个很没有自信心很薄弱的人。我高中毕业考大在台湾考大学联考，第一年没考上，我又重考一次。在第一年考就是在准备的在第二年准备的重考之前那时候呢我是读理工科的，但是我一些读理工科我自己也不太明白为什么要读理工科，可能就是邻居还有朋友很多人那时候大部分都读理工科，所以就跟着糊里糊涂的就去念。其实我对这个理工科也不是数学物理也不是很好，那所以没有考上，那就去补习补习的地方在另外一个城市在台湾这个一个我是住在丰原，然后补习是在台中，距离就像譬如说现在在圣何西，然后补习的地方可能在 Cupertino 就这样。那我补习呢就补的没有这个那时候补的还没有兴趣的时候就翘课逃课逃课在那个在台中的公园，台中公园还蛮有名的在如果看到台湾的那个风景区它还是一个景点之一，我就在公园里面晃，因为补习班离那个很近可是去了几次晃了几次，后来有一次居然被我父亲逮到我就不知道我父亲也不在那个台中工作他是在另外一个城另外一个地方工作，可是他那天刚好出差，他在台湾的那个糖业公司糖厂工作，他到台中糖厂去出差，结果他就不知道为什么他要用走路去经过公园，他其实也不需要经过那个地方，但是就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凑巧在公园里面又那么多人，我就被他看到了哇好糗。后来家人知道说你原来出去混了哇，但是你看 我是需要被拯救的，可是需要有一个高手来教这个英文，不是英文，教这个物理数学但是没有，所以就这样。但是后来当然后来又是糊里糊涂又后来又上了一个有考上，但是不是说很理想但是 anyway 就是这样走过来，就是一个自信心很不是很强的人，但是信靠神让我知道说我们在神里面是得拯救，神看我为宝贵让我真的是这个自信心重新建立起来。建立起来并不是因为我已经做好了或者是表现得很好了完全是很好的一个什么都很优秀，不是，而是说神看我为宝贵，神既然对我看重我，我岂能够我是什么样的人我会能够去看清自己呢？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真的我的心态也是慢慢调整过来。我相信说信靠神不只说我们什么家人得福气或者怎么样，其实对一个人对这个信靠神的人真的是对自己的信心有很大的改变，对自己就是不再看低自己，当然也不是说看得超过自己所当看的，而是能够照愿意去，尤其是更重要我觉得说我们愿意如果愿意照神的心意愿意去思想愿意去行 神看为好的，神看为正的。我相信我们每天过的日子 是一个、喜乐，而且是一个平安，而且是真正一个美好的生命，而且是能够影响到别人的。就像有一位传道人、他这个年轻的时候也是 做了很多坏事，甚至到最后吸毒。到有一天他父亲真的是管不住，到学校给他一个很大的巴掌，这一巴掌让他更坏，因为他是觉得说 你们都 更看我不起，所以他就做了更多的坏事，到最后他被关到监狱里面。但是很可能他后来在监狱里面遇到类似福音戒毒，他没有讲说是福音戒毒的、这个中心，他只讲说有遇到在戒毒中心被神遇见了，被神触摸了他的心，所以他后来就真正改变了。真正改变以后就不再说、以前都是别人对不起我，反而是他觉得他真的是做了很多错误的事情，真正承认自己是罪人，所以他去跟他父亲道歉、去跟他父亲也跟他道歉，给他这样一个巴掌。就是这样子，他后来就成为出狱以后，后来去念神学院、现在也是一个传道人，愿意甘心的来跟随神。所以一个人呢，真的如果是知道自己的状况、能够来到神面前，他会是一个、生命是一个、会有一个会有一个很大的转捩点，让他重新开始，让他的生命能够 迎向光明。更重要、我们知道说我们要离开旧人，离开我们原来的、那个臭皮囊，然后让神的 新的生命进入到我们心里，在我们心中能够发挥这个神要我们发挥的角色。愿神今天的话语帮助我们每个人，让我们愿意说来跟从耶稣，是因为我们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状况，然后知道自己需要神，然后愿意放下过去的旧我，来有让神的新生命能够来改变我们，让神的新生命在我里面长出来，让我们活出神荣耀的生命出来。愿神祝福每一个人、也祝福我们的教会、让我们一起都能够在这里面来彼此扶持。虽然我现在离大家比较远，可是我们还可以在祷告中、彼此纪念、尤其是我现在住在那个地方、地方也很小，感觉上好像是、因为以前 讲过，自己讲过是要过一个简单朴素的、生活，然后我现在也是在朝这方面来操练，那每天、可能也有更多的时间可以亲近神，这也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收获之一。但是还是需要跟弟兄姐妹大家能够保持关系，这是相当重要的。好，那我们一起 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因为你是昔在近在永在 的神，你创造了这天地万物，你也创造了我们，你更把我们看为宝贵。那我们虽然、在过去可能堕落在罪中、因为不认识你，远离了你，但是现在能够迎向光明，是因为有你的呼召。求主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你，我们也需要改变我们的生命，让你的新的生命在我里面来掌管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出那荣耀的生命出来。也求主让我们如果身体有软弱的、心理上有任何的苦楚，有、忧伤痛悔的，都愿意将这些、带到你面前来向你、求帮助，也求主的恩手来医治，来扶持，来拯救。谢谢主是这样子爱我们，都是因为你先爱我们，不是我们配得，而是你愿意来爱我们。我们感谢你这么大的恩典，愿所有荣耀赞美都归给你。 孩子祷告感谢，是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好，今天因为传道人他们不在，我就代替一下，请大家打开周报，先看看今天。